谢谢你，连牧师。赞美神，你刚才听见的每个医治，你听见的一切，只要记住，神不偏待人。神为这个人做的，也会为另一个人做。 Amen。 但是神看重信心，医治得以发生。我的印象很深刻，正当我在听刚才分享的见证，我感觉主要我告诉你 OK， 你们当中有些人在等待神医治你们，在等待神触摸你。好，当他把耶稣送上十字架时，神已做了他需要做的一切。耶稣担负的不仅是你身上的罪，还有你的疾病，他亲身担当我们的软弱，担负我们的病症。因此等待神医治，就像某个人，一个罪人说，是啦，我在等神的时间，如果神要救我，神会拯救我，他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我。太晚了，你晚了2000年，因为神已经医治拯救你，供应你了，是要让你领受。有两种方式能得着医治，你已经在这教会中看见，也在这些见证的人生命中看见。许多人见证他们如何得医治的，有些人是立即的，但医治也会逐渐发生。事实上就在耶稣的第二个神迹，两个神迹都是耶稣在加利利的迦拿时发生。第一个是他在婚礼上把水变酒，记得吗？这表明他是时间的主，因为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要能得到好酒，需要一段时间来种葡萄，葡萄藤需要几年时间才能长成，我们之前分享过，然后再过几年长出好葡萄，足以酿好酒 OK， 还需要几年，在那之后要真正得到好酒，好酒在你酿出酒之后，经历一些踩踏的步骤之类的，还有发酵过程等等，那些懂酒的人会说，酒储存越长时间就越好。就像男人，他们年纪越长 ，Amen， 年龄越大，越是成熟就会越好。Amen。 每个男人说 ，OK， 女人也一样 ，Amen，OK，、okay， 人类都是，赞美神。好，总而言之，要得到真正优质葡萄酒，可能需要20-30年，从你开始种第一棵葡萄树。对吗？从那个时候一直到好酒，会花20年、30年甚至50年才能得好酒。耶稣在那神迹中 Amen 压缩了时间，他是时间的主，他能为你压缩时间。所以那神迹就是我刚提到的第二个神迹，就是他也在迦拿，一个大臣来到耶稣面前说，我在加百农的儿子生病了，请来，随我来加百农。OK， 加百农就在加利利海和迦拿附近，加百农在山上。如果你步行，可能需要一天多的时间，有人一天能到，如果够强壮，走得很快，可以在一天内到达。但我们说的是像贵族、商人这样的一般旅行者。他求耶稣，请来医治我的儿子，这是我要你学习关于医治的一课。耶稣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然后耶稣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没有神迹奇事，他没起鸡皮疙瘩，没有确认，耶稣没有给他看 iPhone 说，看吧，你儿子没事了。所以耶稣只是用口，只是说了话，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对吗？圣经说那人信就回去了。好，他显然可以在同一天回去，因为如果你骑驴，或者在当时乘坐马车旅行，他们能在一天内到达。但是 他确实相信耶稣的话，我怎么知道？因为他直到第二天才回去。圣经说，第二天他到加百农，他慢慢来。他相信当耶稣说，你的儿子活了，我的儿子会活。所以，第二天他一到，家里的人就出来，喊着，你的儿子活了，你的儿子活了。然后他就问，我儿子什么时候见好的？好，说好转。好转是什么意思？改善。在这里你可以判断某人何时恢复，他们开始改善，因此有些医治你会看见30倍 Amen 60倍和100倍，不代表它是瞬间发生的，对吗？第一个神迹是时间的压缩，它能瞬间做到，但第二个表示它是空间之主，它是时空之主。 Amen，他可以从远处开口，你会得医治，或至少开始改善，用圣经的话说。好，这个人是否等一个征兆，一种感觉，鸡皮疙瘩，天使出现在他面前？不，所以不要再相信感受得到的东西，只要照神的话去做。如果神说你被医治，你就被医治。大家阿们吗？阿们。因此医治发生，因为有恩膏，但恩膏降临时，我能感觉得到恩膏的降临。有时候我只想停下来呼召神正在做的医治，甚至罪人也能得医治。我知道罪人被医治例如我知道有一个罪人喉癌得医治之后并没接受耶稣，但他可以告诉别人他得了医治。阿们。我想后来他会接受耶稣，但不是立即，不都会这样发生，人类领受医治，他们立即回应接受耶稣，因为医治是恩赐。这也是种呼召，让罪人看见耶稣是弥赛亚，他是救主，神的儿子。阿们。所以医治会发生，但并不代表你对他有信心，因此你可以会被医治的恩赐医治。我喜欢医治的恩赐流动，我总是祷告有医治的恩赐。我也鼓励你们祷告，医治会发生在我们的教会里。所以你不必等一个流程，或者乐手演奏特别受膏的音乐，可以在话语传讲时发生，立刻你得医治。你甚至不记得运用你的信心。阿们，你只知道回去后身体正常了。我说症状不见了。阿们。在过去一周，我背着儿子在背上，他大约40公斤。好，我背着儿子在背上，这很好，我知道如何运用我的腹肌，就是他说的那个洗衣板。我儿子说是洗衣板 ，OK， 继续宣告是无变为有的 ，Amen。本来都还好，结果他移动身体，你想把他往上抛一点。背高一点，这是个错误。他滑下来，我不想让他摔倒，就扭伤了背。OK， 真的很痛啊！我知道我犯了个大错误。第一，我不应该背一个40公斤的孩子，但我想背他，能多久就多久。你知道，我不想接受他慢慢长大了。做父母的知道我在说什么，你也想一直抱着他们，对吗？只要他们别乱动都没关系。OK， 他动了，我感觉到什么？我告诉你，一整天之后，我开车下车时，就像，我需要很长时间才下得了车，因为太痛了。然后我对自己说：“哦不，你知道我常需要开车，我可不能。”像这样，知道吗？所以我告诉主，我当然想要医治 ，bang， 复立刻来到，完全痊愈，对吗？神是会这么做，但我祷告，我命令疼痛离开，痛苦仍旧在，我做各种我知道的事仍然存在，最后 在这个情况，我需要听见主，我如何领受，这是我要你们注意的。好，主对我说，在灵里祷告，用方言祷告。我开始在灵里祷告，一整天都在祷告。那天下午，我受伤，一整天我说，当我去度假时，我会想你。我告诉我儿子，但不是这样。我不想一整天带着这个。你知道，我整天在灵里祷告，我只知道很痛，我花很长时间才从座位上站起来。你必须停下来一会儿，因为太痛了。有些人知道我在说什么。好。最后，当我到达目的地时，我真的要等一会儿，我害怕坐下。OK， 我在灵里祷告。第二天我起床，那疼痛就变得非常非常轻微。这是第二天，再过一天醒来后，又再一天。疼痛几乎消失了，我可以坐下来站起来，不会痛了。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得不问主。通常像这种伤害需要很长时间，甚至会变成慢性病。有些人知道我在说什么，可能变成慢性的，一次又一次出现。我相信已经永远不会回来。奉耶稣的名，有一件事你可以领受，你啊，总是可以凭信心领受。我说你能凭信心领受。那位大臣，当耶稣告诉他，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他相信主所说的话，他便留在加拿。他没有立即急着回去看他儿子，他相信耶稣的话。你们当中许多人会说，我希望耶稣现在能来到这里，我的情况很糟，我希望他触摸我。你并不需要，神的话在你身边，信心的话语，你不必说谁要升到天上去把基督带下来让他触摸我，你不需要，你有信心的话语。你必须学会宣告还说出信心的话，因为信心的灵彰显为我信，因此我说。因此我一直感谢神有圣灵的触摸，但我们不依赖他，我们靠的是信心。义人必因信而生，神希望因信称义的人因信而活。就像你因信得救，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为你预备的一切，是借着他的死、埋葬和复活，这些都要凭信心领受。信心并不难，你知道吗？信心来自听见基督的话，不断的听。这就是为何过去几周主一直强调听见基督话语的重要性。你的信心来自聆听， Amen。 所以你知道，就在你觉得内心的信心变得软弱时，你发现有小信的状况。耶稣说，你这小信的人啊。然而他更是为你穿戴，为谁穿？那些信心坚定的布，你们这小信的人啊，他还要给你穿戴上多少。小信的人的衣着可比所罗门更好。然后他说，你怎么没有信心呢？记得吗？暴风雨来临时没有信心。保罗写道，格外增长的信心。我祷告你们每一位，你们的信心都格外增长。阿们。所以不要依赖情绪，不要依赖感觉，甚至不要依赖我要神超自然的作为，像我听见这个见证那个见证，神行了神迹，是神可以为你做，没错。让我们祷告更多医治的恩赐流动，行神迹的恩赐，信心的恩赐，这些都是圣灵的恩赐。 Amen。 你可以凭信来领受。我刚才提到信心的恩赐，那是种超自然的恩赐降临并在你里面运行，我曾经历过，你就是非常清楚知道。你可以在公共场合指着那个人，那个人还没痊愈，你指着那个人，那人站起来完全痊愈。许多人看过这事发生在这个教会。如果你不确定，你仍有疑虑，就不会指向某个特定的人，不是吗？我在公共场合叫人从轮椅上站起来，我当时非常非常确定，明天，我是说第二天，我醒来时我做了什么。这是可怕的事。信心的恩赐不在，这是恩赐。当信心的恩赐运行，是种强烈的确信，毫不怀疑。我说的是凭 信心来领受我们赖以而生的信心能增长的，这我们都有。我说我们都有，神已经给每个人不同大小的信心。 Amen。 为什么要不断听神的话语，要让你的信心增长？你不会等待危机发生，你不会等到事情发生才说我现在需要运用信心。别忘记，一切的供应都是给你的，但要凭信心领受，因着恩，凭着信，总是如此，就是本于信，本于信属乎恩。恩典和信心是一体的，不是只说借着恩典有一日神会拯救我，借着恩典有一天神会医治我，借着恩典有一天神，不，不要等到有一天，现在就是时候。现在就是，其实你仔细看啊，圣经说到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就是 Kairos。就是当下有 Kairos 的时刻来领受恩典，来领受恩赐，而那 Kairos 的时刻其实就是现在，永远不会是有一天神会医治我，来不及了。 Amen， 开始宣告，我相信因着耶稣的鞭伤我得医治。你领圣餐时， Amen， 说主啊，我谢谢你，当你在十字架上时担负所有疾病，因你的鞭伤我得医治。还有那天当我感到疼痛时，我领圣餐。各位，我不在乎是不是主日，牧师为自己领受，我分辨他的身体，他知道我会受这样的伤，2000多年前就知道，因为神是至高的，所以医治聚会就算是一周前的，各位也能够医治在美国的人，当他们聆听时，有时他们听到时已经过了好几周。现在我们在尽量提早，当然与这无关，因为我刚刚从加拿的两个神迹中向你证明主是时空之主。仅因为在第一堂聚会中有医治，或任何我宣告的说出的正在发生的事，也在第二堂聚会，在第三堂聚会，在线上聚会中发生。然后在未来，当美国、世界、欧洲和全世界收看这个节目， Amen， 他们仍然在领受神迹，我们收到许多见证。我在收看时感受到温暖，癌症消失，增生不见了，回到医生那里不再有疾病的迹象，这一切都表明，当谈到励志型演讲与对谈有感觉和时间的限制受到局限，因为没有圣灵的能力，只是人的灵，人的才华，人的口才。但是当传讲神的话，你不是靠着自己，是借着圣灵的能力，圣灵知道未来。有时我在讲到，我在谈论某人的状况，那个人会看到， Amen， 2-3周后，甚至三年后，你懂吗？ Amen， 我可能是在描述某人正经历一些事，忧郁症之类的，我描述了，当我讲到时，我举了例子，讲的刚好就是那个人的生命，那个人听了，有可能在监狱里，他得了医治。我为美国每个让他们收看基督徒电视台的监狱事工感谢神，我们有许多见证，有个感人的见证是一个人生命被改变，完全改变。他在死囚牢房，他说这句话，他说屏幕师，你知道我这些年来我从未原谅过自己，我杀了人，但你的事工改变我的生命，神的恩典改变了我。 Amen， 我们知道这是主，只有主才能改变一个人，但这是恩典的福音。他说我进监狱是因为我杀了我儿子，我永远无法原谅自己。他没有说出于意外还是什么，我不认为是因为在死囚牢房写这封信给我们，跟他说我的生命改变，我充满喜乐、爱与平安，我知道神已经原谅我，愿荣耀归于神。 Amen， Amen。 好，这样的事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发生，我们看的不管是什么日期，对神来说日期不重要，对神来说耶稣刚刚才死。当你领圣餐时，你必须想，当你领圣餐时不要看他在2000年前死，把自己限制在那种想法中。圣经在平安记的律例中说，当你领受当献祭者献上羔羊为他的罪 献祭时，好，有一种祭叫做平安祭，他享用啊胸部的肉，他享用耶稣的爱，因为是献物的胸，不是他自己的。他没想到他对耶稣的爱，而是享用主对他的爱。当你停下来想着主爱我，就好像食物。这位全然美丽的耶稣，他爱我，是你的食物。 Amen。 当你领受时，圣经说不要吃超过三天的平安祭的肉，明白吗？不能保留超过三天，必须是新鲜的。当你领受主的圣餐，你领受如同他刚刚才死，好像他才刚担负你的病，所以对神千年如一日，对吗？对神千年如一日。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说第三天在加利利的迦拿举行婚礼，第一个神迹，第三日，前几个字，第三日。圣经中所有细节都重要，对神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所以就神来说我们是第三日的人。因为2000年前耶稣已死，但对神来说只过了两天。事实上他甚至没有想到两天，但为我们要明白千年如一日。Amen。耶稣何时从死里复活？他何时从死里复活？第三天。圣经在何西阿书说有个预言，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我们将与他同在。
Amen。
这就是被提。首先两天后会发生什么？他必使我们苏醒，将会有伟大的复兴，然后在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
Amen。
我们等候这事发生。与此同时，四周会有嘲笑者。圣经在彼得前书谈到这点，彼得在新约中写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嘲笑说，他要来的征兆在哪里？怎么回事？他在哪里？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有一件事他们不知道。彼得解释，对神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神为什么会神的应许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他不愿意任何人灭亡。神之所以单言，神延迟了神，你知道神延迟了不是吗？你看见神延迟了，因为神在等人们悔改，他在等人信靠主耶稣基督，唯一的供应能叫他们从罪、从内疚和定罪、从永恒的死中出来。大家一起说
Amen。
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场，哈利路亚，谢谢你耶稣，我觉得这很重要。 Amen。 当你什么都感觉不到，只要说，主啊，我谢谢你，因他的鞭伤我得医治，我感谢你，我痊愈了。如果主告诉你要领受主的圣餐，我想鼓励你，如果你生病你还未得医治，像吃药一样领受主的晚餐，一日三次，只要你愿意。如果你非常绝望， Amen， 但不要出于仪式而行，要出于启示。或者在圣灵里祷告，同时说，圣灵，我不知道如何为我的状况祷告，但你知道，圣灵，我顺服你，透过我来祷告。即使整天你在工作时，仍然可以低声地说，可以小声说。哈嘎，希伯来人称之为哈嘎，低声地说。 Amen， 大家一起说
Amen。
这不是我的信息，知道吗？我想给你一些扎实的东西，你可以在安息年中持守。我的意思是整件事。 Amen， 预备好了吗？
Yes。
好，很有趣的一件事啊，圣经说，关于像我们这样活在末世的人，随时耶稣都可以为我们再来。在哥林多前书十章说到这些事指的是以色列在旷野的旅程。 Amen。 当他们从埃及出来，穿过旷野他们花了40年时间，不是神要他们浪费40年，而是因着他们不信的罪，他们不相信神那么好，供应已经预备，地留着男与蜜，神说你要做的就是进去。事实上约书亚最后带领他们进去，就只是用一声喊叫，代表你的口 是他们唯一缺少的东西。他们用口说我们做不到，我们在那里看见巨人，我们在他们眼中就像蚱蜢，我们在他们眼中就像蚱蜢。其实我们看见的人可以吃掉我们。约书亚和加勒也进入那地，看见同样的巨人，看见同样的城墙，说那是我们的饼，因为神与我们同在。神只让他们两个进去。神爱信心，神爱信心的灵。大家阿们吗？整个世界都在不信中，你却凭信心行事，他们会嘲笑你，会取笑你。 Amen。 但他们活在多么小的一个世界，我们不以任何报复来回应，而是用爱来回应，为他们祷告，叫他们的眼得以开启。但信心的生命是最令人兴奋的。 Amen。 就像我知道四周有天使一样，四周都有天使，在每次聚会中四周都有天使。赞美主。 Amen。 偶尔你会发现有人会拍摄影片，有天使在云中行走等等。我是说，屏幕师你怎么看？弟兄姐妹，我们不必依靠这个。 Amen。 神的话语就足够，我们被天使包围，他们守护着你，告诉你的孩子关于天使是件好事，有强大的天使和你一起上学。我们乘坐的飞机是 TWA Travel with Angels。我们必须为 SIA 想点什么。好，所以他们一直和我们在一起。他们是来当旁观者的吗？不，他们在那里看顾我们，拯救我们脱离一切邪恶。我告诉你，你知道我们为所知道的一切拯救感谢神。当我们各位，我刚才差点撞上那个在正确的时间，我不知道为何耽搁了车祸发生在别人身上。我们很感激没发生意外，但其实我们并不是为这个人感到难过。有人说你的房子着火，你的房子着火，那家伙一直跑到街的尽头。他说感谢神，这不是我的房子。你看，别管什么爱人如己。大家不谈这个，他们想遵行律法，却不明白自己做不到。好，道德仍然存在，但如何做到？必须借着新约恩典。大家 amen 吗？我们感谢神为所知道的事。那神保护你的部分呢？如果你今天有另一段婚姻，就不会做你今天在做的事，甚至可能命都没了，他早就把你杀了。或者你有这样做的原因，多年前你很失望，当时就是事业没有成功，你很失望，但现在你正在茁壮成长，你很快乐，你很满足，你可以把头放在床上，好，晚上睡在枕头上有个好觉。 Amen。 为什么？你在做这份工作，但20年前或30年前你想做另一份工作，现在回头看，你为现在的一切感谢神。你认为是谁拯救了你？感谢神，神知道的比我们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在灵中祷告。 Amen。 我们不晓得未来，感谢神，如果我们照自己的欲望行事， Amen， 神没阻止我们。当神阻止时，我们不高兴，或者他没有开门，他在这方面没有给我们恩惠。当我们回头看，如果我们在那段婚姻中，如果我们在那段婚姻中投入到这项投资中，如果我们让自己走上这条职涯，你不会享受你今天所享受的东西。有些人很失望，因为主阻止他们做某个事业，很可能会让他们付出沉重的代价，但他们并不快乐，不高兴。许多时候包括了，你知道会有等待期，只让人看见这是个错误。等待总是有好处。 Amen。 有些人不会来找你说对不起，他们不会来找你说对不起，为什么？是骄傲，是肉体。但当他们回头看时，他们可以感谢神，他们没有照应有的方式投资，所有金钱都付诸东流。多讲点儿，屏幕师，哈利路亚。好，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些非常重要的东西，因为圣经说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先英王钦定本说作为例子，但是原文是 to pause， 是预表，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圣经中有供应，非常有趣。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圣经中有个供应很少被传讲， 其实是在啊，你可能会认为它不该出现在这儿，因为是一种赎罪祭，这是第一次说到的赎罪祭，在民数记十九章。而所有的赎罪祭，所有的燔祭，一切的祭，你带一只献祭的动物 ，Amen， 放在祭坛上，所有的祭，五种祭 ，Amen， 燔祭明卡还有就是素祭我刚才提到的平安祭，还有赎罪和赎愆祭，这些祭都出现在哪里？哪卷书？利未记，对吗？但这种特殊的祭似乎在旷野之旅尽头轻描淡写，几乎在旷野之旅的尾声。当他们要结束旷野之旅时，那里有个供应，一种新的赎罪祭，被称为献上母牛灰，红母牛。红母牛是种母牛，神为什么没有把这个祭品作为利未记中的第六个呢？毕竟利未记全都关于献祭第一部分都是关于献祭。Amen， 神为什么把这个放在这里？牧师，我不知道。有一些人会说我不在乎，知道吗？但你应该关心，因为如果你渴望神的话语，你知道圣经中每个细节都重要。Amen， 由于一路上神的百姓的失败，他被放在旷野之旅的尾声，是为了这末世的人。我们这样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读到这些经文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我们是末世的人。 Amen， Amen， 耶稣很快会为我们再来。 Hallelujah。 所以这里有一个神要我们专注的供应，所以为什么旷野的教会， Amen， 神的百姓是以色列的百姓，他们有各样的失败，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例如他们想要取代摩西可拉的儿子，他们说神只靠摩西说话吗？为什么摩西高举自己高于我们，亚伦也高举自己？领袖怎么了？我们不需要领袖，我们都是圣洁的。他们就是这么说的，在神的眼中我们都是圣洁的。第二天他们都死了，神叫地打开，然后神叫地关上，他们不再站在地上，他们全都被活吞。 Amen。 还有另一处，他们埋怨神给他们玛纳，他们对玛纳不满意。你知道人渴望人的食物，埃及地食物，世上的食物，他们更渴望那些胜过天使的食物，冠军的食物，天上的玛纳。 Amen。 他们抱怨玛纳玛纳玛纳，又是玛纳，又是神的话语，又是神的话，我渴望更多。 Amen。 你在旷野中做了旋转木马，直到你意识到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说出的一切话。他们经历失败，一次又一次的失败，直到神给他们民数记十九章。让我们看看十九章，很有意思，经上是这样说的：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耶和华命定律法中的一条律例乃是这样说，你们要吩咐以色列人把一只没有残疾未曾负恶纯红的母牛牵到你这里来，是头母牛。这很有趣，因为女性或男性在旧约中都是预表，不是指实际的，指向一个事实。在旧约中有许多预表是影子，指向某实体，指向反预表的预表。 Amen。 在新约中的耶稣来的时候， Amen。 所以红母牛是什么？象征耶稣。是头母牛代表更关注女性这个概念更主观，让我们得以运用客观的，像是地位的真理，女性是主观的真理，明白我说的吗？有一些是地位上的，有些是主观，有些是客观的，就是这个概念，你明白吗？好，没关系，这就是教师的作用。好。红母牛象征耶稣，别忘了。但神要我们看见的是这个。首先让我们看这头红母牛没有残疾，这不是什么新鲜事。而利未记中的每个祭品，我刚才提到所有的祭品除了素祭，没有动物的祭，只有谷物。 Amen。 但神要求献上动物的都必须没有瑕疵。哈利路亚，这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但这里有一些非常独特， 非常明确讲到的东西啊，特别是这种忌，除了没有残疾，还加上未曾复恶，这是新的。没有残疾是理所当然的，你带到神面前的羔羊必须没有残疾，象征耶稣，耶稣没有残疾。好，即使是异教徒，他没敬拜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神，他在那里为着自我膨胀，为自己的事业发展，他的名字叫本丢比拉多，当时的犹太总督，对吗？他在以色列审判耶稣，他与耶稣交谈后，他出来告诉大家，我找不到罪，那里的用词，我发现他没有过错，没有内疚，他没有瑕疵，这些不是他最好的朋友在谈论他，你可以说这些是他的敌人，是要伤害他的人，甚至统治者也说我看不出他的过错。当耶稣在两个贼之间挂在十字架上时，其中一个贼看着耶稣并斥责另一个小偷，起初他们俩其实都责备耶稣，你会在另一卷福音书中找到，但后来我相信他看见耶稣如何饶恕那些得罪他的人，并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们看见耶稣的爱，他看见耶稣没有抱怨，没有你知道他的话没有报复，没有报仇的言辞，没有任何不恰当的像祷告一样那篇带有攻击性的诗篇，主啊击打他们，他可以的。有一次他对门徒说，收刀入鞘吧，他告诉彼得，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十二营多天使来吗？你见过一个天使吗？旧约中的一位天使在一夜之间杀死186000名亚述人，你能想象12个军团吗？一切都已，我相信他们的剑一切都已预备闪闪发光，主啊开口吧。圣经说耶稣沉默，就像羔羊一样，连召唤他们都没有。妹妹，他紧闭着嘴，好让你就可以开口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祸患必不临到我，他把他的天使交给我掌管，他为我们而做。 Amen。 好，但过一会儿强盗看着耶稣，强盗说，这个人，事实上他斥责另一个强盗说，这个人没有做错什么，主啊，当你进入你的国时请纪念我。耶稣说，今天你要和我同在乐园里。好，他没有任何过犯。当耶稣呼喊成了，地大震动，圣殿的幔子裂成两半，十字架脚下的百夫长抬起头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罗马百夫长，你想象得到这些吗？那个背叛他的人，他和他一起活了3年半，他与耶稣同在，他看见耶稣是多么完美，他为了30块银子出卖耶稣，还有人，许多人，钱对他们来说是最重要的。 Amen。 做任何事情我不在乎道德，我必须撒谎才能做到，我不在乎我的人品，只要是有利可图，这就是我们现在的时代，人不在乎品格，只要有利可图，对吗？他把30块银子还给法利赛人，把钱扔在地上。犹大说，我流了无辜人的血。无辜人的血，谁比他更清楚？每天都跟耶稣一起。阿们，他没有瑕疵。好，然后这个记得独特性，这个记得独特性是没有瑕疵，没有瑕疵。我喜欢这个，说在他身上，说在身上，然后在其上，说在其上，在其上未曾负恶，在里面，在他里面没有缺陷，在其上没有奴役，没有奴役恶。耶稣在他里面，我告诉你，你知道什么是缺陷吗？不仅他没有瑕疵， Amen， 他没有缺陷，无瑕疵代表每个正面的良善，所有道德的卓越 都在它里面。
Amen。
如果缺少任何好的，那就是缺陷。所以不只是没有瑕疵，没有瑕疵意思是好，没有罪，没有过错。但一切正面的良善都在它里面，一切会让父神喜悦儿子的。
Amen。
我们的主耶稣都有。屏幕师这个记的重点是很有意思，你会感兴趣，因为这个祭当中有供应，大多数的献祭都是为着罪而献上，就像赎罪祭、赎愆祭。这个祭有独特的意涵，这仍然是罪，你仍然可以说这是罪，但这是神供应他的百姓的。别忘了，他们已经历许多的失败，在旷野漂流的尾声，神带来这恩典的供应，好叫他们可以进入这片土地。 Amen。 这是红母牛。我刚才提到灰如何变成灰，好，他们带来这种动物，我要长话短说。Amen。 你可以自己去读一下，它很长，民数记十九章。他们会把红母牛带到祭司面前。圣经说有人在祭司面前杀死红母牛，红母牛将在祭坛上被焚烧。当它焚烧时，祭司会拿香柏木，代表一切崇高和最伟大的东西，我们称之为崇高的肉体。肉体仍然是肉体，是崇高的肉体，更文明，更有教养，更有礼貌，有礼貌，但仍然是肉体。当神看见肉体时，他看见罪。好，一切崇高的肉体，香柏木，都在十字架上焚烧，这一切都在十字架上终结。然后是低微的肉体，牛膝草。牛膝草是小事。 Amen。 牛膝草就像我们所说的社会上所弃绝的，很明显在道德上我们无法想象你有多低，那样低微的肉体，牛膝草。所以所罗门谈论到的，所罗门的智慧如此宽广，他可以谈论香柏木，黎巴嫩的香柏木，到从墙里冒出来的牛膝草，这些元素被扔进火里，而且是朱红色的，朱红色代表人一切的荣耀。 Amen。 你看我有多出名，你看我有多有钱，你看我有多少多少有多少多少成就，那是朱红色的，一切都丢进火里。 OK， 到目前为止明白吗？然后被烧成灰，然后他们放进一个容器里，然后在容器里他们装进流动的水。希伯来文中的流动水是 Main Hayin， Main 是水， Hayin 是生命，都是复数。
Amen。
装进活水，流动的水，新英王钦定本说。好，他们装满水，然后焚烧的小母牛最后变成灰，他们把灰放进水里。 OK， 听着，这是神供应的恩典，为了末世。这是屏幕师，这是什么？我要说了，当你讲到灰是任何物质的最终形式，当你燃烧东西时，最多只能烧成什么？灰。各位，你们正在学连圣经学校都没教你的东西，高兴吗？
Yes。
好，我现在就告诉你，这样你就会明白为何你对这会有兴趣。因为这个供应是针对任何接触尸体的人，任何死的，我的意思是一根死骨头，一根骨头，一个坟墓，或者在帐篷里有人刚死在那里，对吗？这一切都关于死亡。让我问你一个问题，死亡是否在神对亚当的计划中？当神创造亚当时，不，针对人，不。事实上我已经说过多次，圣经称死亡是仇敌，对吗？好，导致死亡的过程是什么？过程是什么？在你四周都可以看见。过程是什么？首先人会变得虚弱，然后这个人开始生病，然后这个人慢慢恶化或退化，越来越糟，直到他连站都站不起来，他平躺着，或在医院里，通常是这种情况，最后是死亡。死亡不是随便发生，死亡有过程，死亡，我们知道这是死亡，你的心停止跳动，这就是死亡，但其实对神来说，死亡是一个过程。但圣经说，你若追随肉体而活，必死。但人还在，他们追随肉体，好， 死亡已经发生。所以我们要学习如何每天领受生命，各位。这对你有最大益处，因为我是靠着神的恩典而行，尽我所能的，我想带你踏上这段旅程。Amen， 生命流经你的身体，你不必担心生命正在流动。我告诉你，那罪呢？你应该多想反对罪。朋友，听着，当生命流入一棵树时，所有的枯叶会怎么样？褐色的叶子，一切的罪，一切不属于神国的，你生命中的这些会如何落下来？还有另一种方式，我告诉你，宗教的方式是你爬上树，你一个一个摘下，每一片已经变成黄色和棕色的叶子，你自己摘下来，这就是宗教在做的。别把基督教变成一种宗教，这与你的作为无关，是关于生命的，专注在生命。约翰一书中强调生命和光，生命在它里面，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耶稣说，我来是要叫你们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缺乏生命是我们说你知道圣经没说那么多健康，健康一词是有出现几个，但因为这个字，什么是健康？健康就是生命。而平安 shalom 完全都在圣经中常常出现，生命也经常出现。平安出现，小龙经常出现。希腊文中的 Sophia 常常出现。对我们来说，我们认为生命代表我还活着，看见我的心吗？感受我的心，拿起支架感受我的心。扑通扑通扑通扑通扑通扑通扑通留在里面，扑通扑通扑通。我很开心 ,OK? 没有用。心律不整很好，有一种恩典的节奏，是的，这很好，但听着，这只说明你的身体还活着，并不代表其实耶稣说，我来要叫你们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代表生命是有不同水平的。圣经说，当有人犯罪时，为他祷告，为什么？求神赐他生命。哇，代表什么？死亡已经露出。不，真的，我看见的画面是，当你犯罪时，当你说不，我还好，我还好，你应该活到90岁，咻，现在85岁。你必须为生命祷告，在约翰一书中说到，你必须为生命祷告，神必将生命赐给他。为生命祷告，神给你咻，生命。是的，我知道你想到120岁，先活到90岁。阿们。我认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我认为神是认真的，你在想永恒的死，我们说过了，对吗？现在说的是神所认为的死亡是什么，各种形式的死亡，疾病是死亡的一种。好，死亡和疾病限制你，限制你的行动，有生命，你不受限制的，有自由。有些人说，我是自由的，我是自由的思想家。其实当他们思考时，他们不是自由的，他们无法阻止自己有不洁的思想，或者他们无法停止消极的念头，总是以悲观的方式，总是以消极的方式出去找茬，他们无法阻止，他们称自己为自由思想家。真正自由的人是如此的，耶稣说，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阿们。我们真自由了，就像主耶稣，他从未被奴役，未曾负轭。这告诉我们什么？对他来说，他从未外在的东西，世上任何人或任何制度从未奴役过他。换句话说，世界的体系、世界的原则无法控制他，无法影响他，改变决定或他生命。生命的方向，不遵循世界的原则，跟随圣灵，因此他是自由的，真正的自由。不仅如此，他不受人的意见的影响，他不会根据称赞或赞美或控告或人的批评来做出决定。你仔细看福音书中的主耶稣，我记得当我还是男孩时读到福音书，这是影响我的第一件事。我看见一个人不受赞美影响， 也不被批评或责备影响，从未改变他的决定。他不会因为对人的恐惧而走下一步。好，赞美不会改变他，不会赞美他，不会让他对你感觉更好。批评他并不会让他轻看你。看看今日的我们，我们根本就是奴隶，不要说没有枷锁，耶稣就是如此。你看我们完全被捆绑。我们考虑这人的想法，那人的看法，那个人的想法，我们被捆绑，没在乎耶稣。所以我要跟你说，圣经说要变得像耶稣一样，你不想像他一样吗？各位
Yes, Amen。
大部分，很大部分，不是一小部分，是多数。我会说你自己有一半以上，50%的问题，忧郁，感觉有孤立感，被拒绝感等等的，都是因为你把别人对你的赞美或是负面的责备负面的责备给扩大了。如果有人告诉我，屏幕师，这个人在批评你，没关系的，我不会苦读。如果我感到苦读，那个人对我就有影响力，我仍然受制于人的批评。屏幕师，现在又是一个新的里程碑之类的称赞，我单单感谢主，谢谢这个人的分享，但并不影响我。我还没到 ，OK， 我还没完全做到。我的家人说些什么时，我还是会不舒服。我叫我的儿子宣告：洗衣板，洗衣板，洗衣板，看看我的肚子，洗衣板，妹妹。我仍然会受影响，我还是会受影响，就是那些我爱和关心的人能影响我。其实我们会受我们关心的人的影响，但是耶稣，甚至耶稣，当他的母亲好意告诉他，现在就行你的神迹，他没受到他的影响。在迦拿婚礼上的头一个神迹时，甚至他的门徒，他们的恐惧和对他的赞美也没改变他要做的。他没根据他们的恐惧和他们的赞美做决定。我们的主何等奇妙，他是人，这些都是那个完美人的性格发展和道德卓越，神所喜悦的人。我们将转变成为的样式，转变成为这么好的样式， Amen。 我们如此容易被激怒，容易被人影响，很容易受到人的定罪或责备的影响。从今天起，让我们渴望像耶稣一样， Amen。 好的，回到这母牛灰上，他们把灰放进去，火焚烧后，焚烧后的最终形式，到最后一步，除了灰，无法烧出什么了。指的是耶稣所成就的工作， Amen。 红母牛是耶稣，所以被放入水中来使用。如果有人碰到死人，或触摸骨头，或触摸坟墓，他们必须借着撒下母牛灰来反转。往下，这里说，无论何人在田野里摸了被刀杀的，或是尸首，或是人的骨头，或是坟墓，就要七天不洁净。好，往下，要为这不洁净的人拿些烧成的除罪灰，放在器皿里，倒上活水。注意这里的洁净罪，除罪灰放在器皿里，倒上活水。必当有一个洁净的人拿牛膝草蘸在这水中，这不是祭司或摩西或亚伦。这样的话，这人指的就是耶稣，但其实是一个洁净的人。我会假设这个洁净的人有人基督的信徒之一， Amen。 他们其实是在对另一个人运用。你也可以说就像我在洒水，我不是指第一排的人身体上感受到的，好吗？但是当我讲到时，我正在向你洒洁净的水。我其实重要的是你听见的，朋友们，我现在正在把母牛灰洒在你身上。 Amen。 你心里一切死亡的部分，你的头脑里，大脑里的死亡点，知道吗？死角，你想思考但没办法，是个死角。你会发现，有些人说，随着年龄的增长，Amen，更多死角。 我们不接受这点。我们不接受这点。圣经说，摩西死的时候，年120岁，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在希伯来文，自然力量减弱是他的水分从未减少。他的水分，他仍然湿润。我不是指保湿霜，我指的是他的骨头没有骨质疏松症，他很强壮。圣经说，你做的某些事会让你的骨头变健壮。以前读过吗？知道什么让你的骨头健壮吗？不脆弱。是，你可以靠着服用钙片等等，但我告诉你，神的方式是最好的。因为我们在圣经中看见例子，那些没吃营养品。如果你在服药，请继续。好，我只在说那些没有吃的人。他们很强壮，我有吃，每天我都服用。让你知道一下，我只是说，相比之下，你是否看见我们何等需要依靠神？
Yes, amen.
和他的话语， amen. 所以，有一个洁净的人拿牛膝草，我相信这是你的舌头。你身体最小的部分，圣经说跟全身相比很小，拿牛膝草站在这水中，把水洒在帐篷上和一切器皿，并帐篷内的众人身上，又洒在摸了骨头或摸了被杀的或摸了自死的或摸了坟墓的那人身上。你是否同意这个供应是给那些接触死亡的人？罪总是导致死亡，没错，但很明确的，我们还有其他罪的祭，利未记中也提到这个，特别讲到死亡。我的看法是，这个供应就是在对抗疾病和病症，是死亡的一种形式我告诉你，这也是对抗忧郁症，这是在头脑部分的一种死亡。 Amen。 神要你健康。
Amen。
好，我们要看见一个健康之人的样式，我们的主耶稣。别忘记，当他在地上时，他是完全的人，他是神，但在地上他是完全的人，他以人的样式来到。而我刚才告诉你的所有特质都是最高层级，在基督里完美的发展出来。他长大，身体成长，各位，神不会成长，神是灵， Amen， 但成为人，他必须成长。他没有完全的知识，他不是在母亲的子宫里说我什么都知道，我知道这一切如何运作。不是的，他是个婴儿，直到某个时刻， Amen， 我相信他意识到他是神的儿子，他在这之前就已存在。12岁那年，他震惊律法教师。到目前为止，懂吗？这个供应是针对你生命中的每个死亡的领域。然而这里有说，如果你触摸死亡，牧师，你说触摸死亡是什么意思？有些事情并不明确算是罪。不算是犯罪，不是没看见 SIN 不算罪有些事情你说那是罪，很肯定。 Amen Amen， 你最好知道什么是明显的罪，好吗？ OK， 但是有些事你无法辨别。有一次我和黄牧师一起在海外有空闲时间，我们在一家书店，在一个城市里，黄牧师和我一起，我正在翻阅一些书，然后有一本著名的非小说类书籍，想向你揭示宇宙的秘密之类的。出于好奇，我拿了起来，是一本畅销书，很畅销的书。我拿起来，里面说该如何运用新世纪的原则，运用你的思想力量等等，你其实可以主宰你的境遇，你的未来等等。然后我意识到，许多年前我曾经见过哈，当我参与邪说，主拯救了我，我发现是一样的。但我继续读了一点，看我如何应对。我继续读，当我放下书时，我记得我和黄牧师一起走，突然间碰我头痛得非常厉害，头痛得很厉害，你要知道，我无法想象我回想起来，不曾有过这种头痛，非常严重我说，黄牧师，你知道吗？医生可能会想你可能癫痫发作只是要冷静之后我去做检查，我在跑步机上跑步没有问题，好，但是我去上厕所，头痛持续一段时间最后我还和黄牧师一起在商场里，我说我没有告诉他我想上厕所我需要和主谈一谈。 我与主对话，我说主啊，告诉我发生什么事，突然就这样怎么了？主是这样说的，这是神对我说的话。之后我认真研究这一段，好，他说你触碰死亡。重点不是身体接触到，你明白吗？你触碰到死亡。那本书中的死亡原则，他告诉我那本书是出于魔鬼的。哲学和观念是要使人不倚靠神，相信自己可以创造。阿妹，你触碰死亡，我问主我需要做什么，这是主对我说的。你需要洁净自己，用水借着道洗净。我立刻知道我必须默想神的话语，因为我在外面手上并没有圣经。我开始默想神的话，任何从圣灵流出的话语直接想到的，我开始默想。因为我背诵一些默想的经文，我只是回想一下，默想，单单默想。当我默想时，这就是水借着道洗净的供应，就是耶稣所成就的工作。我默想着，突然间就这样，所有不舒服头痛都消失了。黄牧师是见证人，因为他看见我之前和之后的样子，这是一次很棒的经历。从那时起，我开始更多看见透过母牛灰的供应神在说什么。好，请注意此供应，这里的供应是什么？水借着道洗净，但里面有灰，这里面有灰，对吗？灰代表什么？成就的工作。这不仅是讲道，听任何讲道你就被洗净，里面必须有灰，必须传讲耶稣基督所成就的工作。我们的罪如何在十字架上在他的身上已除去，我们的疾病如何在十字架上在他身上结束，那是灰。这就是我们必须向人们传讲的。人们认为神仍然反对他们，圣经说神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我们更专注于这种罪那种罪，还有这个罪，有些罪更显著，有些罪更突出，有些罪在一个群体中更为普遍等等。毫无疑问，这些都是罪，但我们称这些为罪。有时有些罪，比如暴食等等，抱怨等等，恐惧等等，这些看起来没什么，怎么会没什么？弟兄姐妹，所有罪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除去了。神在告诉全世界，人在离世之后会经历永恒死亡的唯一原因，就是拒绝那个供应。不是因为没有供应，明白吗？但我们很聪明，我们会领受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Amen Amen。 所有的信息，无论你在读什么，在听什么，必须有耶稣基督和十字架的元素。如果这个人正在教导，就算是牧师，他讲的都是关于耶稣的好教导，听起来都不错。你知道，甚至是请注意听，我这么说是不要误解好吗？因为我们应该从神的话语中看见这些，并根据新约的亮光阐释。 Amen。 例如登山宝训，如果你靠登山宝训而活，你将过着成功的生命，你死之后就会上天堂。不，耶稣讲了登山宝训要让你走到自己的尽头，其中讲到如果你的手犯罪切掉它，你的眼睛冒犯人切除它，有人这样做吗？耶稣在做什么？耶稣正在把你带到神要求之律法的最高层次，法利赛人降低到似乎可做到的程度。 Amen。 耶稣带出律法真正的意涵，叫每个人无话可说。 Amen。 每个人都有罪，圣经说神赐下律法叫每个人的口都止住，每个人在神面前都是有罪的，然后看见自己需要救主。大家 Amen 吗？但有些元素，有些部分是未来的，耶稣再来掌管世界的时候，因为是神国的宪法。还有些部分说，若有人拿走你的外衣，让他也拿走你的里衣。 Amen。 有人这样做吗？我不这么认为。 Amen。 但我相信这是为着未来，我相信就像他在登山宝训的讯息，旧约即将逝去，国度已经来。但后来我们意识到国度，你知道拒绝，因为王被拒绝，然后教会 教会的奥秘发生在耶稣被犹太人拒绝之后，但耶稣来传讲国度，不是关于教会时代。但在马可楼，他开始写明关于教会时代的真理。 Amen。 但这是否代表登山宝训与我们无关？不，有一些元素你读过的爱你的仇敌在新约中仍旧适用，以善胜恶。 Amen。 以善胜恶，到目前为止明白吗？保罗的书信你可以详尽查考，例如有一部分耶稣告诉门徒，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 Amen。 我们今天要应用吗？但在福音书中还是红色的布，我们必须根据新约的亮光来解释。我们必须花更多时间。你说，但那是保罗的书信，这些是耶稣的话，保罗不是用他自己的话写的，他从升天的基督那里领受的话语。当耶稣在地上时，他所说的一切事，就在最后他说什么，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你会花更多的时间在新约，尤其是保罗的书信、彼得的书信、 Amen、 约翰的书信，所有这些花更多的时间是直接写给你的。但圣经的每一卷书、 Amen、 对今天属神的人来说都有益处。 Amen。就像有些东西是写给你的，但有些东西是为你写的。新约 Amen 是写给你的，到目前为止明白吗？让我以此结束。所以我所说的是，你看见的许多益处其实是透过领受神的话，因为你不知道你在某一日在某一周内触碰多少死亡。最好的办法是让自己沐浴被洗净。我们上周学到了，对吗？持续来，继续来。我是说，听着，如果你唯一得着话语的时间是在主日，那么在主日来。但他们说我是星期日基督徒，没关系，至少主日之后，接下来的一周会是干净的。我很高兴你来，我很高兴你来。可是牧师，我很久没去教会了，但是你现在在这里，才有办法这样说。我很高兴你来。 Amen。 Amen。 别再批评别人的生命，那些甚至新约没提到的领域，你不会看到保罗说对所有罗马的圣徒，除了那些不经常去教会的。为什么我们要批评？我们对孩子有耐心，那些在成长过程中的缺点和失败，但我们对彼此非常没耐心。为什么会这样？好吧，为了避免讲更多，让我来结束。好，所以你触摸到了死亡，但你并不知道。我只是想很快结束，让你看一些东西，你读过许多遍，太多遍了，非常多遍，却没意识到它的存在。其实我刚才提到这个神迹要结束了，抬头看约翰福音二章，第三日有场婚礼，往下。好，我说这个故事，你知道发生什么？他在迦拿，这是我刚才分享耶稣的第一个神迹。感谢神，我分享了，对那些没听过的人来说，你明白这个故事。耶稣被邀请，耶稣的母亲也在，玛利亚在，耶稣和他的门徒来。在婚礼上，大家会做什么？会吃。大家不会在婚礼上进食，会吃，会庆祝。在这场婚礼有葡萄酒，酒用完了，在那个时代，在那文化中，犹太文化，如果酒用完了，代表你没有做足预备，你会非常丢脸，对你的婚姻来说是个坏兆头，很糟糕。他们没有预备好，或者发生了什么，酒用完了。所以耶稣的母亲来到耶稣面前，说他们没有酒了。而他再一次向你显明，现在他已经成人。有些成人还是会听从母亲的指示，他们结婚了，但还听母亲的指示。即使有时和妻子所说的产生矛盾，他们还是听从指示。母亲们对我不满了，不，我不是指你，你是新造的母亲。 Amen。 新约的母亲，圣经说，为这个原因，当你结婚，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除非你离开，否则不能结合。这不代表不尊重他们，只代表你现在是男人，必须自己做出决定。你将永远尊重他们，一定要供应他们，一定要尊重他们生命中的每一天，但他们不再把你当孩子。阿妹，你现在和你的妻子有了新生活，请注意，不是说妻子离开父亲和母亲，没说妻子离开，而是男人离开。出于某种原因，在此有个启示，如果你和公婆住在一起，好啊，姐妹们，丈夫请听，如果有冲突等等，祷告，祷告神的方式进来。Amen。如果你自己是公婆，要注意有没有倾向，要儿子和妻子唱反调，当心这一点。有些部分你必须放手，尤其涉及到孙子孙女时，放手让神做，爱他们，送他们回去，这是最好的做法。爱孩子，制造快乐，我的意思是和他们一起玩，然后把他们送回去，这是你作为祖父母需要做的事。以前做父母时，你们别无选择，你必须和他们一起清理他们，确保他们有洗澡，确保他们有吃饱。但是现在你来，让他们爱你，给他们糖果，给他们你想要的任何东西，让他们庆祝享受，带他们到游乐场玩游戏等等。当他们真的爱你时，送回去还会想你。Amen。 但不要给你的儿子或婚姻施加压力。 Amen。 云牧师多讲点。好，所以我说你可以读了许多遍许多遍，但却错过一些东西。我错过这个，还记得那里有六口石缸。好，一起看，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我曾一度认为石缸是粘土，大多数石缸都是粘土，即使在我们家。还记得你用石缸洗澡吗？还记得以前吗？你的邻居会听见咚咻咚咻咚咻，所有街坊都知道你在洗澡，对吗？那是以前我就会唱歌，我会曾经有一度我们没有热水。我记得小时候有那个大容器，咚咻咚咻，只要动作快就不会感到冷。我会唱歌，邻居会敲门说，你能不能告诉你儿子，现在很晚了，别唱了。好，所以才会有这个好声音。各位练习，没有钱买扩大器什么的，这就是扩大器。唱歌最好的地方就是在浴室。Amen。 所以耶稣注意，那里有六口什么石缸，关于石器皿的特性，可以洁净，即使在自然中能洁净。OK， 但是请注意，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圣灵有这个细节，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难道这是含有母牛灰的水？真令人难过。这里说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英文说包含，英文译本说并不代表里头有水，是空的。中文译本说可以盛20到30加仑水，可以代表有潜力，但却是空的。如果不是空的，你如何解释耶稣说把缸倒满了水？是空的，那里没有供应。这还没有酒有什么关系？牧师，你在讲什么？你知道我生病了，你给我灰，你给我一头牛。为什么给我一头牛？这关乎到就算需求得到满足之后，在这里注意这个供应。母亲以为他们没有酒，但耶稣指出六口石缸，他之所以指出来和他们一起做，告诉我们 以色列已经看不见他们需要了。牧牛灰，神不容许。这是耶稣的第一个神迹，神把我们带回到第一个神迹，因为这是第一次提到神迹，为其他神迹定下基调。这告诉我们，借着水用道洗净的重要。话语里的水必须包含什么？不是任何关于圣经的信息，必须包含耶稣所成就的工作。你可以传讲任何关于婚姻的内容，但必须回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到目前为止明白吗？耶稣对他们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我们知道，从这里开始，他们装满六口石缸，直到缸口，就像让自己充满神的话。之后如何呢？你只能让自己充满神的话，剩下的就看主。把水变成酒，在这次例子中，水变成酒，所以过去母牛灰也只是指向实体，指向真理。其实摩西的第一个神迹律法，第一个神迹是将水变成血带来死亡。恩典的第一个神迹，我们的主耶稣是把水变成酒，酒象征圣灵，酒象征喜乐。在圣经中酒象征了喜乐或圣灵的能力。神要将旧约中冷酷平淡的转变过来，那在律法之下的变成圣灵的能力和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恩膏。有多少石缸在那里？六，人的数字。所以人，这是一块冰冷的石头。石头讲的是法则，是律法供应。冰冷无法真正洁净你。我们都知道母牛灰只是象征，无法真正洁净你。事实上，如果我们看希伯来书十三章，是希伯来书九章，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又出现，现在你明白了，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哇哦，那时候连肉体都能洁净，是否代表即使在当时也能帮助有皮肤问题的人？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释放那永生神吗？所以今天母牛灰如何在我们生命中，就是洁净你良心的信息。 Amen。 基督的宝血成就了，传讲基督的宝血洁净，结果会是你的良心从死刑中得洁净，使你们侍奉永生神。什么是死刑？不一定是罪。 OK， 死刑主要是你想在神面前成为义而去做的事，要让神更加接受你，因为背后就是耶稣的工作不够，我还必须做。所以信息必须是，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你在此看见三位一体，你很少看见三位一体，你看见基督的宝血借着什么献上？圣洁永恒的灵，圣灵。把自己献给谁？神。当一节经文中提到三位一体时，你最好仔细听。三位一体的神，基督的宝血洁净你的良心，整个主题是关于你的良心被洁净。我其实才刚刚开始啊，各位，但我得结束了 ，OK？ 这样你就可以去接孩子。如果你在生命中经历死亡的症状，可能是失去记忆，死亡已经在你的脑部开始，或是在你脑海里总是有黑暗的想法，你不知道如何挣脱，或者疾病的症状，或是你身体虚弱 ，Amen。这些都是死亡的迹象，死亡开始，最终心脏停止跳动，这就是死亡。圣经说，当耶稣再来时会有得胜，我们将有全新身体，永不会死去。但与此同时，我们被死亡包围，你同意吗？你看的每部电影可能不是烂片或不干净的电影，被评为限制级的，但里面可能有些死亡的元素，我们不得而知。我要说的是，我们不知道何时触碰死亡，我们接触到死亡，但供应就在那里。 如果你一直让自己处于这种流动之下，会发生什么？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昼夜思想话语的人，他们在不断的洁净之下，不断的被洁净。难怪无论他们做什么都会兴盛，因为他们的手不再触碰，不再被死亡玷污，无论他们做什么都会兴盛繁荣。你把自己放在洁净之下，继续聆听神的话语。 Amen Amen， 继续听神的话语。这些年来我有成千上万的信息。问问自己，你现在正经历什么？你需要医治，有许多关于医治的教导，你需要教养建议，还有什么比神的话语更好的建议呢？ Amen。 这些年日我们会一直在教导。 Amen。 为恩典学院做好预备，将有我信息的摘录，例如如何教养孩子，我们会摘录如何以神的方式教养孩子。 Amen。 我们会放上去。
Amen。
你什么都有了，从不同信息中得着一个主题。 Amen。但要持守自己，在哪方面借着水用道洗净自己。 Amen。
赞美主，哈利路亚，感谢你耶稣。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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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en。
奉耶稣的名，所有人低下头闭上眼睛。主啊，感谢你，奉耶稣的名，奉耶稣的名。我现在有一种感动啊，我要为你做医治的祷告。从今天起相信，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命令所有疾病和你身上的病症离开你的身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奉主耶稣的名，我释放主耶稣基督的医治能力，他复活的生命现在流经每个细胞、器官和身体功能，进入你的身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不是依靠势力才能，乃是依靠你的灵。感谢你天父，如果你从未让耶稣成为你的救主，换句话说，你从未接受罪的原谅，这是一份礼物，因为耶稣为你的罪死，你只需要凭信心领受。如果你从未做过，现在和我一起祷告，跟着我说：亲爱的天父，我承认耶稣基督是我的主，我的救主，我感谢你，基督为我的罪死，从死里复活，为叫我称义。感谢你，你成就一切，因为你爱我。我承认耶稣基督是我的主和救主，奉耶稣的名。Amen Amen， 赞美主。请各位起立，接下来一周主祝福你，主保守你和你的家人，主的脸光照你，施恩和善爱手在你身上，主要扬脸对你，祝福你，保护你，并保守你免受恶者侵害。在这一周，主自己就是你的平安。奉主耶稣的名，大家一起说：
神祝福你，下次再见。